Hello，你好，感谢你收听我们的公开节目《新闻酸菜馆够三够尖报》，我是主持人王掌柜。
大家好，我是主播丁丁。
那么我们录制节目的时间呢是7月27号，那就在今天傍晚的时候呢，少林寺官方网站发了一个通告，可以说是震惊了我们的很多网迷啊。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是怎么样一个情况通报：少林寺主持释永信涉嫌刑事犯罪，挪用侵占项目资金、寺院资产，严重违反佛教戒律，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且育有私生子，目前正在接受多部门联合调查，有关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这是少林寺官方网站在7月27号8:01发的一个通告。那么我们也是保持关注啊。基于这个事件呢，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在中国大陆寺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产业，赚钱的路径啊，可能超乎普通人的想象。
确实啊，其实说这个释永信被抓啊，感觉总觉得是早晚的事儿啊。那可能少林寺就是中国寺庙商业化比较典型的一个代表吧。你知道释永信曾经有一个称呼吗？被称为中国最会做生意的和尚，你听说过吗？
我听了另外一个称呼，跟他有异曲同工之妙吧。
嗯，
叫佛教 CEO，
嗯，对，我也听说过，没错，就说他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方丈啊，他更像是一个董事长、总经理，就这种感觉。他一直在给这个少林寺啊做各种各样的商业化。那关于少林寺啊，就是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参照啊，就中国寺庙怎么商业化的这样的一个，我觉得一个典型吧。其实这个释永信自打他啊成了这个中国最做生意的和尚，就围绕他的各种举报其实就是层出不穷的，但是呢他竟然都能啊这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就把这事儿都给盖过去了啊。比如说2015年的时候，他有一个弟子啊，少林寺的弟子叫做释延鲁啊，就实名举报，就举报他啥呢？举报他向其勒索财物啊，700多万元，同时说他有2家户口，有私生女啊，还有巨额财产不明等问题。但是啊，这个调查组在2017年2月3号，是河南省有关部门啊，就是组织的这个调查组，在河南日报上啊，官方报纸上公布了调查结果啊，针对7大举报的焦点一一做出回应啊，称其所举报的问题全部都是查无实据。嗯，那看来对这个少林寺也是很保护的啊，只是指出了少林寺啊在财务管理和内部管理上有需要改进的地方。那到了2024年的时候，就有私生子的传闻了，对吧？这个有网友晒出了一张就疑似是释永信年轻的时候与一名女子的合影，并称啊该女子就是他的妻子啊，还有一个孩子啊。面对这样的质疑，释永信不仅没有正面回应啊，而且呢在一个非正式的场合当中啊表示说，如果有问题早就成问题了啊，这真是一语成谶呢。据说少林寺为此还报警了啊等等啊。但是你看为什么大家总觉得早晚有事呢啊，因为这个少林寺的商业化这个规模实在是太大了啊。所以随着这些所有的质疑吧，也让公众其实是逐步加深了疑虑啊。然后呢这一次其实是很蹊跷的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我们这个节目做的时候是7月27号嘛，其实7月26号的时候就已经传出了说释永信被带走调查的消息，然后还有一张啊蓝底白字洛坎为开封市公安局的警情通报啊在网络传播。那么这个内容很劲爆啊，说释永信携带情人子女等34人潜逃美国，被有关部门拦截。结果这个开封的警方啊竟然回应称说，网传的图片是假的，请不要传播，目前啊正在开展工作。其实说的就已经我觉得比较的暧昧啊。然后记者就联系到了少林寺的3位法师啊，得到的回复都是什么等官方消息啊，不清楚啊等等啊，就我在外面学习不清楚啊等等啊，这说的这么的模糊啊。然后还有人发现释永信本来每天都在自己的微博上啊发一条微博的，至少一条啊，结果从7月24号开始就没发了啊，种种迹象都表明这事儿不简单。那你看就像刚才掌柜说的啊，字儿少事儿大，这不是今天晚上少林寺官方网站就发布了吗？又涉及到了侵占寺院资产，又涉及到了与多名女子保持不正当关系，又涉及到了私生子。哎呦你看看咱上期节目怎么说来着那个话，嗯， 爸爸有钱，就兄弟姐妹，你看到了吗？妈妈有钱，荣华富贵。
这是一语成谶啊！
嗯。
当然，我觉得在咱们节目开头的时候呢，还是要说一下，因为信仰这个事情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领域，咱们也不想说去有意识的去攻击某些有信仰的人，因为信仰它和从事信仰产业的人这是两码事儿，对吧？
没
有
错，
些人
嗯，
从事信仰产业，他可能个人品行啦、违法犯罪了，跟信仰本身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只是来客观的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看到的网上能够公开可查的各种资料，指向中国的寺庙产业相关的事情。本身咱们也是从小到大受过各种类似的一些文化基因的影响吧，对吧？少林寺是中国文化输出的一个巨大的一个 IP，很多
IP，嗯。
欧美老外他被吸引来中国旅游，就是看了少林功夫相关的影视作品了，对吧？慕名前来了，带动了一系列的产业的发展，所以它是一个海外的文化输出的 IP。这个 IP 和信仰本身和信
没
仰的
有关
从业
系，
者这个它关系太复杂，对吧？咱们只聊一
嗯
些相关产业相关的东西。
，OK，那你展开说说。
刚才丁丁提到了释永信这个人的一些发家的原始出处啊，其实确实是比较的有商业运作的头脑吧。人家
嗯。
点评他是佛教 CEO，还真的是恰如其分。他是1965年出生在安徽的，俗名叫刘应成，对吧？刚丁丁也介绍啊。他是1981年来到了少林寺，拜释行政长老为师。87年的时候呢，长老圆寂了，师承衣钵，接任少林寺管委会的主任。他接任了管委会主任之后啊，年纪也比较轻，是吧？他的想法跟可能他的同辈、他的圈子里人不太一样。大家想想，那个时候还是上世纪80年代啊。我看网上的资料是这么介绍的，在传统的僧人还在沉浸在什么呢？传统的这种晨钟暮鼓啊，是吧？念经吃斋、与世无争这种封闭式的节奏之中的时候呢，释永信已经开始思考怎么样少林文化在商业闹中，对吧？能够闪闪发光。所以在1996年的时候，大家想想，1996年能够上网人还不多啊，在大多数人还不知道网站是什么东西的时候，释永信在幕后推动成立了少林寺的官网，成为中国最早上网的寺庙，而且他还在他的网站上发什么东西能够吸引大家的流量关注，把这个 IP 做起来呢？他公开了少林寺的《易筋经》啊、《习水经》啊这些少林经典，以武功秘籍为诱饵，吸引全球的爱好者去关注，所以这个网站上线半年啊，积累了大量的访问量。98年的时候，就是网站成立2年之后，一个公司成立了，河南少林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这是中国佛教界首个商业化运作的公司。所以网上有很多谣传说少林寺其实是上市公司、上市企业，这个是不准确的，不是少林寺上市了，而是少林寺幕后的产业相关的公司是上市的。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是他一步一步的扩建自己的商业版图的一个早期阶段的脉络吧。后面他的商业布局直接从文化产品相关进入到了实业相关的，甚至包括买地、进军房地产。进军房地产之后呢，又开始感觉大陆市场吃不了他的这个欲望胃口了，直接拓展到海外市场，在澳洲买地成立少林小镇，在美国就圈地成立各种的文化组织、出版机构、各种培训班，商业版图是越做越大。
确实是这样的，他这个商业版图，说实话，真的，这少林寺这不够啊，这个庙有点，你看嘛，庙太小，这句话对他来讲，
承接不了一个 CEO 的运作的野心是吧？版图的
咱
野
们
心。
经常说这个庙太小，装不下你这尊大佛， 在市中心这里，它具象化了啊，确实这个少林寺的庙对他来说都有点小了。刚才掌柜也说了一些啊，因为比如说最典型的吧，就是他有个武僧团啊，这个武僧团呢是1989年成立的啊，1990年呢，这个武僧团就应邀访日啊，由此打通了向国际的第一扇窗。那么后来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就发展到他向全球啊60多个国家啊和地区都进行过表演，而且呢。他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活动啊，目前少林海外文化中心已经有200多家，遍布了5大洲的主要国家。那么除了少林功夫之外呢，对吧？他一开始是出去表演，现在呢，这些中心开设的还有什么养生的功法啦、茶道啦、中文呢，还有中医针灸等特色课程，并将什么贴春联、包饺子等代表中国的传统文化活动啊，都融入到其中当去啊。说在海外的中国少林文化的爱好者啊，能有6000多万人。那这是武僧团，那包括还有少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啦、少林书局啦，还有什么食品发展有限公司啦、少林香堂有限公司啦、寺庙托管、少林药局啊、少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还他甚至还有一份佛教的刊物啊，叫《淡路》啊，这个都是，对吧？这个禅路啊，这都是他旗下的这个商业的版图，而且。有人看了一下，就是在他执掌期间，发现他创办了什么呢？这少林寺啊，不仅创立了拳法研究会，还有书法协会、少林武术队啊等多个文化团队，而且还推动少林刚才说的这个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还有少林欢喜地有限公司等啊，这一系列的公司吧，就是与现代的商业是密切的衔接。2008年，少林寺还抢先入驻了淘宝。销售什么禅茶啦、素饼啦、禅修用品啊，这是非常的拥抱互联网了。据说他在2022年注册的商标啊，就达到了706个啊，涉及到了餐饮呐、珠宝啊、服饰啊、药品等十几个行业啊。那么2012年至今呢，还开设了少林文化研究所、佛教学院分寺啊，海外的分寺。那么也是推动了所谓的这个国际化的传播吧。你知道现在国传啊，在各个媒体里边现在是非常就靠前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传播模式，非常重视啊。但你看看，现人家少林寺12年开始就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国传，所以它的这个商业版图啊，真是横跨地产、餐饮、出版、旅游、健康、互联网啊。据说它还拍卖 开光的电话靓号。
万物皆可开光，对吧？
对，然后它这个门票啊也是相当惊人啊。当然，这个门票咱不能说都归少林寺，这个有一说一啊，肯定是跟当地的文旅局要分成的。拿2022年来举例的话，说少林寺啊，日均接待游客量过万，全年是突破了350万人次，仅门票的收入就超过了3亿元啊。另外呢，它还对吧？控股了很多的公司，投资了很多的公司，说对外投资达到16家企业，总额接近8000万元。那么投资的什么文化传播啦、旅游啦、健康科技啦、茶叶等领域啊，很多公司目前还在经营当中啊，有些公司可能就退出了，或者是注销了等等。但是它最有名的一笔交易，我不知道掌柜听没听说过，就是22年的4月份，其实真的是不远的之前啊。那么释永信。他是参加了献身了一场商业的土地竞拍，那么是郑州有一块地啊，3.82万平方米的商务用地，他是以多少钱拍了呢？4.52亿元的底价成交的，他就是以底价成交的啊。那么这个网上也显示出来，他就成立仅2周，这个公司呢成立仅2周啊，但是背后的实际控制人就是释永信，这个公司叫做河南铁松科技有限公司。那这个他是80%的绝对控股啊，是实际的这个操盘人。那他以4.52亿啊拍下了这个土地，那您可见这个财力有多么的雄厚，而且对吧？这个明显啊，为什么让他给拍了呢？这个也是颇为对吧，值得大家深思的。所以也有人说，就是他用4.52亿来买地啊，建成了这块地，他不是在山上啊，他是在市区啊，底价成交啊。不抢不夺，低调的像念经一样啊！但是这块地啊，未来的升值空间 当时据说就是非常高的，可以用来做卖什么酒店公寓啦、商铺啦。说保守估计这块地能赚10亿啊，说这个回报率比那个什么香火钱快多了，所以他这个 CEO 真的是不白当啊。所以也有人说说，当然这是开玩笑了，说你要想上少林寺烧香啊，可能都不需要去山上了啊。可能在郑州的市中心你就能把这个香给烧上，但这也是开玩笑了。
确实啊，我们看到了一个 IP 能够延伸开发的广度跟深度，其实这是很值得一些商业人士去参考的，做 IP 的人，做文创的人，做博物馆文创的人都应该去参考。我们并不是说做商业的转化是错的，而是你要知道你的边界是什么，不要做违法的事情嘛，对吧？商业本身是无罪的。那么借由此关系呢，我们也去聊一聊寺庙这个产业到底有多赚钱，寺庙这个 IP 它可以有什么样的形式去赚钱。丁丁，你有没有去过少林寺啊？
少林寺我没有去过，你去过吗？
我说实话我真没去过，我因为有一些个人的偏好的原因，我是主动不去的。但是在上海周边的，你比如说经常去杭州灵隐寺啦，上海也有很多来打卡的旅游的朋友们去逛的玉佛寺啦、静安寺啦，对吧？
龙华寺，
特别是哎，龙华寺的素斋也很好吃啊。还有呢，是一些在春节前夕哈，甚至有人专门买机票。我知道有很多日本人，他是在春节前夕专门买机票飞到上海，就是要去除夕敲那个钟啊，这是要明码标价的。第一次是谁来敲，这都是有各种讲究的啊。对，类似于这种活动是非常非常多的，它围绕着我们的生活，我们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大脑系统里面有特别多跟这种佛教信仰这种 IP 相关的东西。那我先说一下啊，咱们也是基于外面能够搜索到的一些公开的资料，以及我们作为一个用户吧，你去寺庙去逛，你去买各种周边，你也是有自己的顾客的视角去感受。我先说一下啊，大致可以分为五大板块的赚钱或者说捞钱啊，有的都是真的是捞钱的方式了。第一个最基础的最直接的啊，叫基础收入模块。如果你去承包一个寺庙，大家知道中国有很多寺庙是承包的嘛，有一个数据啊，说中国大陆60%以上的寺庙是被福建莆田人承包的啊，你呵呵，这个数据
就是他们已经从医院板块发展到了寺庙板块是吗？
赚钱呀，对啊，这是相当赚钱，赚人精神信仰的钱，实在是生意太好了，比卖房子炒房子这个好太多了，因为它会持续的复购，对吧？一个好的商业模式是高客单价，强粘性，高复购率。你想想看，是不是你去有些少男少女啊，还每年啊，我都要去哪哪哪寺，我要去烧香，我还要许愿，许愿，如果有灵验的话，我要去还愿，每年都去几次，这个是叫高复购率，对吧？而且呢，它不需要有强竞争关系，比如说啊，要求子的啊，我就要去什么，普陀山啦，我求智慧的啦，我要去哪哪的道场啦，你会发现特别的垂直分工化，就菩萨们特别垂直分工，你是求姻缘的，求名利的，求自己能不能生小孩的，求男朋友不要劈腿的，求老公不要出轨的，求老婆安稳的，这是各司其职。所以他的粘性比较强，没有说很强的竞争关系，说我去了这个寺庙我就不能这个有相关的关系啊。那基础收入模块呢，最典型的就是门票收入，尤其是头部的景区啊，寺庙门票收入占比是达到20%到40%。丁丁有一年的公开节目里被分享了你去这个南京的一个大佛，对吧？
没错，
去看、
哎、
啊。
对，
这因为我是江苏人，我知道这个地方周边的人肯定是要去逛去旅游的，甚至包括还有一个无锡，其实它还有一个大佛，灵山大佛，它的年门票收入是超过了7.5亿人民币。像三亚的南山寺说年门票就光光卖一个票进去的这个资格啊，是超过了6亿，基本上
太惊人了，
超过中国大部分 A 股上市公司的收益，你就这么去想吧。
嗯，
他能不赚钱吗？ 而且呢，少林寺是采用叫门票经营权的出售的一个模式，港中旅是获得40年的门票分成权，河南郑州地方也有相当比例的，就是错综复杂的利益分配关系。这是基础收入，就门票啊。还有一个基础收入就是香火和法事，不是燃香嘛？有的是有香火法事，这个那简直也是一个巨大的摇钱树啊！特别是法事，香火还只是一个门槛啊，你花买张纸门票只是一个门槛，法事它是有分不同的场景，比如说有的是家里老人过世啦，就超度亡灵啦，有的人是比如说流产早产的，就诸如此类的各种，对吧，生命中的一些坎坷，以及家里面如果有人生了重病啦，或者说接连出现一些不幸的事件，那么精神信仰这个需求就产生了，想要去消灾悯难，或者说找一下核心原因是什么，就会借助于身心灵这个产业的一些解决方案了，那么就会有超度法事，按照规格标准是定价体系也是极其惊人的啊，九华山的相关收入是占比是据说是超过30%，这是基础收入板块。丁丁，你有贡献过这个基础收入吗？
哎，我这个基础收入肯定是没有机会贡献过啊，但是我去那个龙华的时候，我确实看到了做法事的这个队伍啊，还是规模还是挺大的啊。你见过做法事吗？就是一群僧人啊，就围在那里。
我见过，2008年那个时候我还是大学本科，在上海，我当时就收到同学之间传的一个消息，上海的静安寺招聘和尚，月薪8000，不干扰私人生活，就特别吸引人，你知道吧？那有些做法事，他不是职业，他不是那个职业和尚，他是就是专门去做法事的这些人员。
嗯，我看到有个报价，我不知道这是过去的报价还是现在的报价，说是龙华的法事服务的话，说7个和尚法事是价格是4300，9个是5500，11个啊，这可能规格就比较高了，是6950，就看这个价格其实还不算高啊。每场法事据说要4个小时，但我因为我所在这个小区呢，就很多的老上海人，所以我们老家是没有这个，好像我没有见过这样的，就是有人去世的时候就会请僧人来做法事，可能要做一晚上吧，就是整个这个小区晚上都反正源源不断的传来这个念经的声音。你有听到过吗？
我没有听到过念咒，因为这是其实是属于私人灵堂比较私密的事情，他也要考虑到环境的相关的一些干扰，但是我在上海的朋友给我转发过他拍的短视频，短视频的内容让我感到极其的震撼。咱公开节目里能说吗？
隐晦一点吧。
这个时代啊，有非常多的又有钱又爱猫的人士，特别是在上海，有钱的上海本地的小姐姐
猫做了法事
太多了。有一个朋友呢，他家里的猫啊，可能感情比较深，过世了。看那个短视频，就是
真的是
家里面有一个小的一个台子，那个猫呢就躺在上面，周围还布置了一些东西，然后几个宗教人士吧。开始转念经给他超度，其实就是法事活动嘛。
这简直有点这个场面，对吧？有点过于那个了啊，这不好评价。
还有一个基础收入是功德箱，功德箱也是与时俱进，有些功德箱它已经不是一个小木头盒子，它上面贴了一个2维码，支持微信和支付宝扫码支付，与时俱进嘛，也是一个惊人的基础收入来源。
嗯，这个可以理解啊，现在大家都不带现金了，放一个2维码也很正常。
所以有流量在就有转化，对吧？因为本身有的老外他也去中国的寺庙，他只是去游玩观光，他并没有下跪啥的。有的呢是虔诚的，有部分信仰的这些人过去。今天你说你没有贡献基础的门票收入，我是感到很震惊的。因为从小到大肯定去过很多地方，有的是要门票的。我印象
清楚，你刚才说的是那个，刚才说什么？你刚才说的那些法事啊什么的，那肯定是没有。那门票的收入，那肯定要贡献的呀。
是啊，你像上海的那个静安寺，当时我是零几年吧，当时好像是50块钱一张。我作为一个穷学生，我觉得好贵啊。但是第一次去嘛，那个也是去看了一下，上海的这个玉佛寺周边。上海玉佛寺周边我可以跟大家聊几句，因为有一段时间在那边做兼职，大学生兼职嘛，我兼职的公司就在玉佛寺不远，所以有时候去那边散心逛，哇，那简直是震惊我三观。玉佛寺的对面有一排佛事香火的门店，有卖各种佛教用具的啊， 那里面的店主，我当时是07年去的，可以会至少5国语言，我没有夸张，因为我在旁边看嘛，有来来往往的老外，日语、英语、这个韩语、这个法语，还有一个是什么语，就是无缝切换，跟你去说什么你买这个啥玩意儿，基础词，不是说他完整的语言都会，但是基础词他全是无缝切换，我当时惊呆了，呵呵，太有实战能力了。
嗯，这你知道吗？这说明有实，就确实他有实战啊，确实是能够接触到这些语言的场景啊，所以他才能够应用啊。可见，对吧？那个地方有多少外国人啊？各国的人可能都去那儿烧香吧。
是啊，那个时候可没有各种 AI 翻译工具啊，也甚至都没有什么 iPhone 智能手机流行哦。人家是确实实战派的啊。
嗯、
我们讲了基础收入板块，丁丁，你有补充吗？
嗯，其实我想说。就是这种实际上我们去寺庙的话都能够感受到啊，比如说我以前讲过一个经历，掌柜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就是我去一个寺庙的时候就可以摇那个签儿，算命的那个签儿叫什么，就是一打开之后对吧，你一摇什么上上签什么什么对吧，下下签，然后摇出个签儿里边有一句诗，就是有对吧，有一个好像谜面，这种你玩过吗？
哎，就是求签服务
吧，哎，求签嘛。
我请过，我在日本请过，在国内也请过。
就是在这个寺庙里面，因为我本来平时也不参与这种活动啊，但是因为我是旅游嘛，跟着团嘛，然后就要求大家排队在那里，就每人求一个签，然后一直强调这是不收费的，然后就求了一个签，然后看这个谜面，其实也看不出来什么，然后就是要解签，解签就分成了一个一个个的小格子，小格子间。上面还带门帘的，然后就每个人就是单独的了，他不会让你一大堆人进到一个里面，就是一个人进一个小格子，把帘一拉上就专门给你解签，然后那前面其实也没收费嘛，当你把签借上去的时候他会给你说很多很多，其实总有能说中你心上的地方吧，那反正就现代人嘛啊，总会让你觉得哦，茅塞顿开，或者确实跟自己的对吧经历有重合，然后他就拿出来一个本子，那我进去的时候我也想，人家给你坐在这里认认真真给你解签，那你一点就是不对吧，交一点钱我觉得也是不合适的啊。其实我当时都已经想好了，那我就交50块钱啊，我也不知道这应该叫交钱还应该叫什么啊，应该叫捐献吧。然后他就拿出一个本子，就是无论你都捐多少钱无所谓啊，你在上面签一个名字，然后我一看最少的上面写的是500。
哎呦，这个是属于高客单价了。
你懂吗？就这种场景下，对吧？所以你也能想象为什么上面最少的都是500，这就是给你看的嘛。那多的都是几千的啊，最少500。你说你就我这50还能拿得出来吗？怎么往上写？还要写你的名字啊？顿时感觉啊，这是一个套路啊。当然这个对吧？这个不代表每个寺庙。我还要说一下，就刚才掌柜也说到了这种传统的。一些商业化的模式啊，其实在中国的就是有一个统计吧，就是中国宗教调查报告2015年有个统计，其实只有6%的佛教寺庙是收取门票的，这可能低于公众的普遍的认知吧，大多数的寺庙其实它是不收门票的，而且做的商业化好的寺庙其实主要集中在一些很知名的大寺。而中国的对吧，这个寺庙千千万，那可能很大多数的这个寺庙其实它没有多少什么商业收入啊，所以我们刚才举的这些例子或什么的可能都集中在比较发达的地区吧，对吧，上海啊，江浙呀，然后福建啊那边啊，可能比较广东啊，这个海南啊，就是比较发达地区，那可能这些寺庙它的商业化就做得非常的好啊。但是在一些相对于对吧，这个内地啊或者落后的地区，那这些寺庙其实啊可能就没有什么商业化，这也要说一下。
确实是这样，因为可以讲的话，就是像城市一样，它会有一个叫虹吸效应、头部聚集效应。咱们作为受众用户、潜在的消费者也可以理解啊，对吧？那肯定是资源往香火旺的地方，那是都是那些名刹大寺，这些经济发达的地方就涌现了嘛，所以它分布是有点击性。
对，连谣言啊，被辟谣的谣言都能透露出来寺庙都有钱。这有个经典的谣言，掌柜你还记得吗？
怎么
说上海市政府 为了短期的财政周转向静安寺借款100亿啊。
这个是确实印象很深刻啊，当时也有被辟谣，但是如果他即使是真的也不夸张。你用过外卖平台吗？对吧？
嗯。
饿了吗？
对。
你知道饿了么的股东是谁吗？
哦，我知道，少林寺啊。哦，不是少林寺啊，说错了。这个 好像是上海最会投资的 那家玉佛寺吧。
哎，丁丁聪明。
啊。
上海玉佛寺2009年就投资了，天使轮投资了饿了么。想不到吧，这个背后这个资本千丝万缕的关系啊。但我并没有说是试图去泼脏水或者说一些负面联想，因为如果你是一些创业团队，特别是你是大学生身份去创业的话，你听到这个信息你要长个心眼了。像上海的玉佛寺啊、静安寺啊，它会有支持年轻人创业的基金去投你。饿了么当时就是年轻人大学生创业啊，这个不是什么负面的点评啊，所以给大家提供一个必要的信息，你还可以试一试运气哦，说不定你可以拿到玉佛寺投资你的钱。
哎，这个基金呢现在还有啊。那玉佛寺是2009年启动的，叫做绝群大学生创业基金，那么向符合条件的创业者提供贴息的贷款。那现在就看2024年还又就是又发布了一个啊，就申请申报工作的通知，那么都是面向大学生的，这个可以大家都可以上到这个平台上去申请这个基金。说反正截止到2020年的时候啊，说这个基金投资的项目已经累计达到了219个，资助的总额达到了2088万元，而成功率相当惊人，达到了80%以上。你看看，那比市场上很多其他的投资可能都要成功率要高啊。说2021年，说就是这个当时这个数据说，一共资助就是来自于什么上海交大呀、华师大呀、上海师范大学，就是投资了22个项目，当年就是投资了343万元啊，这就是玉佛寺啊，它的投资项目。
是的，所以这是一个好事情啊，它不是一个坏事情。咱们一定要节目啊，一定要。客观，尽可能的客观，然后希望不要有一些负面的联想，我们只是结合着我们能够获取到的一些信息跟大家做一些某些行业的一些知识的传播吧，对吧？
嗯。
第二个赚钱的板块呢叫文化 IP 开发。少林寺是最大的 IP 啊，少林寺是通过海外有300多家文化传播中心啊，培养洋弟子，对吧？这些老外们武术培训市场，单单这个规模就超过了80亿，而且衍生出来的有特别多的少林寺相关的 IP 的授权，比如说影视授权、少林寺相关的电影、器械的销售。哎，你这个可能听起来有点吃惊啊，因为武术不是要有一些武器吗？有相关的器械的销售，甚至包括兵器模型，年销量都可以超过200多万件。还有企业的团建的一些课程，单店的年营收，一个店啊，不是整个规模啊，就大几百万。这是少林寺啊，因为它是 IP 最大。那至于那些可能第二梯队、第三梯队的寺庙怎么玩呢？文创产品的矩阵，它也不是说自己有能力去开发，它是外包给第三方的文创公司去开发。你比如说灵隐寺，杭州的啊，它成立了禅意 MCN 机构。抖音带货是超过了80亿，永福寺，这个我去过啊，它里面卖一种咖啡叫慈悲咖啡，30块钱一杯啊，不知道现在价格怎么样啊。还有结合一些开光的概念，这文化 IP 的开发是特别多的。其中北京有一个宫，他卖的一个手串，那简直是抖音带货一阵风啊，它背后肯定是有流量扶持嘛，就是雍和宫。卖的18子什么12子，我的个天哪！哎呀，那些信男信女，你感觉就集齐了各种能量场子吧？你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你去那啥，你去浙江那一湖小商品批发，好多穿着僧袍的人带头去批发，就可能不到10块钱就可以买一串，真的是这个巨大的产业。
我看说很多的寺庙和圣人还入驻了短视频平台呢。发布这种特色的视频，比如说少林寺的武僧就有一个传播的矩阵呢，就这些武僧你知道吗，就每天这粉丝非常的多啊。 还有说像浙江有个普照禅寺，它一个主持叫释慧海，抖音粉丝都已经突破了1150万。那么他们还会进行直播，你知道直播什么吗？获取打赏。
直播什么打赏？直播念经送功德吗？
对，提供诵经服务啊，来获取打赏。同时还可以卖一些挂件啊、福袋啊，还有一些佛家的相关的书籍啊等等啊，这个人家真的把这个互联网玩得非常非常的赚了。
在2010年前后，丁丁你那段时间参加发布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那段时间国内的企业搞发布会特别喜欢要求宗教人士，也有一些和尚穿着袈裟。我当时我幼小的心灵，我刚毕业走入职场，我也觉得很奇怪啊。那个时候我其实没太看懂，它到底是一种时尚呢，还是一种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微博呢，其实有好多的文化名人、这个寺院宗教的僧人去入住啊，也比较的可能亲民吧。我那个时候去北京参加了一个发布会，我还主动的跟一个
换了微信，
当时的微博红人合影啊，他特别的友善啊，他特别友善，他到目前也没有什么负面啊。咱不是说恶意黑人家，他到现在都没有什么负面。他的口头禅，我一说丁丁就能够记忆就鲜活了。峨眉山那边有一个和尚，他是猴子啊，在他身上跳来跳去，身上扒来扒去，然后他说生命是如此的辉煌，那个如此的绚烂，就是这个人。哎，我当时还跟他合了影。
这是当年一个热梗啊，
没错，
现在一说出来很有时代感了。
我就是我现在都想不明白，那个时候为什么中国的好多企业的发布会要请这些宗教人士去捧场啊？还有什么微博要点赞啦、上热榜啦这种东西，就真的看不懂。现在有点淡化了啊。
嗯。
哦，我们接着聊啊，就是刚才这个文化 IP 创意的这种变现。嗯、哎呀，少林寺跟大家说一个数据啊，它注册了700多个商标，涵盖什么呢？功夫鞋啦，什么你练功啊，什么中老年人啦、啊，这种。功夫鞋啦，禅香啦，45个大类目的商品，它全部设计，甚至包括有网游、联名游戏的《少林传奇》呵呵，静安寺抖音店也是粉丝很多啊，开光的手串啦，这么卖直播了，这也非常非常的多。这种文化产业的这种渗透是比较高的。还有一个呢是，这完全是基于个人的信仰去选择啊，就是供奉牌位。开光的物品跟供奉牌位，你去中国的，大多数的寺庙都会有一个很安静的房间，里面都是对吧，烛光了，还有长明灯了，然后一个个的小菩萨在一个墙上的一个佛龛里面，然后谁谁家全体供奉啦，诸如此类的供奉牌位，还有一些去世的人，这个的价格也是不太一样，有的也蛮高的，而且是常年的供奉。
嗯，这个倒是一个传统模式啊。
啊，确实。就是这个用户的粘性是极其强的。如果你是一个商业公司哈，对你来说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顾客他买了你一个产品 A， 他就走了，那个就没得玩。他最好呢，他买了你的 A， 他买了 B C D E F G， 他买了其他的周边的，就是叫横向的，他什么都买，以及他买了 A， 他明年还买 A。就是横向纵向它都是持续的复购，这是最好的商业模式，对吧？那在宗教你会发现就是非常的匹配这种特性啊。那牌位的供奉这些我们讲过了之后啊，我们讲这个文化文创产品矩阵咱告一段落啊。如果你常年刷小红书的话，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宗教机构、寺庙、各种名人都在入驻小红书啊。小红书我一开始以为这不是这种女性为主的一个，对吧，生活日记生活分享社区这样的一个平台，都当百度用的是吧，为什么这些可能非女性，可能美妆生活打卡这个宠物相关的东西它也入驻，那可能也想赚人家的生意吧，对吧，赚人家钱嘛。第三个呢叫资本运作板块赚钱。一个是丁丁刚刚提到了少林寺这个释永信大股东啊，他不是买地皮嘛，就是涉足房地产啊，不动产的投资，还有包括场地的租赁，这啥意思呢？就是宗教场所是房东，你在我周边去承包我的铺子、摊位，做你的生意，那你得给我交钱，叫场地租赁。这个好理解啊，因为我们周边， 你去都能够看到这些这些厂单位。有的啊，网上有举例说莆田系承包了一个寺庙一个解签的摊位啊，就刚刚丁丁讲不是求签解签嘛，年承包费可达上百万，那人家势必要把这个上百万给赚回来呀，是吧？就像西湖边上一个摊位也是上百万几百万的摊位，那人家也要一年把这个钱给赚回来，不然没得赚嘛，是吧？
确实啊，这个这样的商业模式啊，其实还是感觉挺符合逻辑的。但我觉得呢，我认为的商业模式它应该是其实都有点脱离了宗教本身的意义啊。比如说刚才掌柜说了，房地产其实它已经跟宗教我觉得相关也不是特别大了。你比如说什么陕西的法门寺说也搞过土地开发啊，五台山呢对吧，说发展有机农业和生态旅游，推广什么禅农结合，禅农双收，禅农，然后还有一些什么跨界的联名的活动啊，比如说什么去年这个他一个喜茶还有奢侈品牌芬迪啊，有个联名的活动就设在了北京的一个寺庙的旁边，因为他这个活动的主题的黄色啊与这个寺庙的黄色简直是一模一样吧，可以说是，所以引来了很多年轻人打卡晒照啊，这都是跨界合作。那么还有说玉佛寺啊二期搞了一个扩建的这个活动，说跨界还合作了知名的设计师安藤宗雄啊，这日本相当有名了，将寺庙与酒店相结合，那么精心设计了一座独具特色的叫禅舍酒店，说2029年如果建成之后将成为国内首座的佛系酒店啊，这个你想想，这个其实才是真正的这个跨界的合作，跨界的投资啊。但我在一些寺庙啊，我发现刚才说的除了这些大的投资之外，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的寺庙它都推出了自己的文创雪糕、文创咖啡，这些你有发现吗？
那肯定啊，还有吃过的呢。
嗯，还有吃过的，就拿这个奶茶来说啊，就是有一个鸡鸣寺啊，南京的鸡鸣寺啊，说它有一个叫做鸡鸣奶茶啊，那么这个奶茶店呢叫鸡鸣次茶啊，就是恩赐的赐啊。那说这店里边呢有三个系列的奶茶，有10款茶饮，说每一款茶饮的名字都是由鸡鸣寺的大师们赐名。比如说抹茶拿铁叫做醍醐饮啊，醍醐灌顶的醍醐饮，乌梅汁叫做梅溪源，什么金岩奶盖叫西江雪啊等等，说这个都是它的包装也让人联想到鸡鸣寺的外观啊。那类似于这样的啊非常的多啊，比如说就很多的这个寺庙啊都开设了自己的就是咖啡的饮品啊，都跟自己的这个寺庙啊已经形成了 IP 的，我觉得就是一种共享吧。所以你只要去一家的知名的大寺，基本上能看到他家独属的咖啡或者茶或者饮品的这个 IP。比如说像灵隐寺啊什么的啊，你去那儿你都会看到他有相关的这些饮品吧，这些咖啡的牌子吧。
这个是好事啊。
嗯。
我可能开放度比较高啊，我这个确实是好事。有些它其实跟寺院无关，因为寺院它的本事是啥呢？它提供一个名字，它卖的其实就是名字，卖的就是一个通道，就像现在的电视台一样。我不知道我们观众啊，电视观众是不是知道这样的一个可能行业的一个常识？中国现在大多数的电视台它自己不做节目了，它就卖了一个通道，卖了一个牌子，然后去外面采购节目，这些第三方的一些民营的商业机构，你去拍片子、拍节目，我只是一个播放的一个平台。我只是有各种播放的各种牌照，那寺庙呢？它其实它没有文创的开发的能力，博物馆它其实也没有，它很多有的都是一些专业人才啊。那这些肯定做什么样口感的，迎合年轻人的咖啡啦、雪糕啦、手串啦、各种纪念品、求财的啦，这种，这个是强强联合，对吧？能力的相互赋能。
你像有个比较成功的，比如说。有个龙华庙会，它本来属于龙华寺啊，上海也是很大的一个寺庙啊。然后它在龙华的对面呢，就开辟了一个商业区，现在很红火，叫上海龙华会。掌柜，你去过吗？
没去过龙华会，龙华寺去过很多次，它的素斋吃过好多回，还挺喜欢的。
因为它对面有个很大的商业区，你竟然没有注意到啊？
哦，我想起来了，我去过，那是万科开发的，
对吧？2023年开街的啊，是这个体量达到十万。 十万的这个平方米，然后对接了很多的这个地铁线，然后龙华寺就把龙华庙会啊这一 IP 是正式授权给了龙华会。所以呢现在啊你看这不就打包了吗，这整个这个商业体系，那这边坐落着龙华寺，对面呢这个叫龙华会，然后又搞龙华庙会在当地，对吧，这个你把这个文旅也都搞起来了，这是把商业啊跟这个寺庙啊，这我觉得都是非常立体的结合了，对吧，这个商业化非常的成功啊。
我每次去龙华寺我的感触特别好，他去年的话免费送手机壳的你知道吧
为什么，
就是真的他非常多慷慨的大手笔，送手机壳、嗯、送春联，你上海本地家庭经常收到龙华寺、
啊、春联我被送到过、哎、
是吧、哎
嗯、
还有呢网上有一个段子说，如果你在上海走投无路了，你至少可以去龙华寺，因为那里的素斋你可以免费吃一碗价值15块钱的斋面，它并不是免费，它只是自愿扫二维码付钱，你可以选择不付、
嗯、
也没有人去怪你，也没有去督查你，但是呢、大多数人是有的人他是吃了一碗面付10万的钱哦。我上次去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小姑娘，她是背着一个双肩包，是从外地来的一个游客，吃一碗面付10万的钱，我真的震惊了。
你咋知道她付了10万？
我看她见面了呀，你乘以10倍嘛，一碗15，她付了150啊。
真，确实是有比较有信仰的人啊，他会用这种方式啊来布施吧，我觉得。
我每次也是付钱的，但是我都吃多少付多少，
吃多少付多少，其实可以了。你像我每次都吃了顶配啊，就15块钱是面嘛，再加10块还有两个小菜啊，我每次都25。哎，对，25我都是付上，我都是吃顶配的面，吃顶配的素面，
真的很好吃，
嗯、还行吧。整个那个环境其实是相当不错的啊。
莫文蔚前2个月刚去了龙华寺啊，
嗯，
这是闲言少叙哈，我们接着去聊这种寺庙这种经济产业链。还有一个比如说第四个板块产业链的，其实就是一些权力的售卖。你比如说啊，你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流量的目的地，那当然可以去承包某些经营权的拍卖，对吧，你比如说旅行社旅游套餐，就这类相关的，刚才提了几嘴啊，就是什么摊位啦，就方方面面的经营权都可以拿出来卖。但如果你是上市化运作的话，那你可以再去赚二级市场咱们这些散户 A 股股民的钱，这个就是越做越大了啊。这是第四个板块，一些新兴的商业模式还包括什么呢，有些寺庙可以用区块链了，你敢信吗？
我的天哪，这人家玩的真花呀。
杭州青山寺推出了区块链供灯数字香火钱、
嗯、是我们理解的那个区块链吗？
就是区块链啊，区块链技术啊，你每一个供养人的话，那都是在链上能查到的呀，你敢信吗？与时俱进
就是你要是不懂这个的话，你还想对吧，想参与还参与不了的是吧。
对，刚才还提到了有些禅修体验的一些培训班，定制的修行班，像现代人其实他有的也不是为了宗教信仰，他纯粹就为了都市人上班族家庭生活学业，他压力太严重了，太焦虑了，他想去这些地方呢清修清修，是吧。那么有定制的这种禅修营禅修班啊，白领解压工作坊，高管闭门课程闭关课程，少林寺还有 CEO 禅修班对于一些挣钱稍微体面一点的啊，面向社会公众的一些禅修班它其实是免费的。你比如说上海周边苏州啊，我对苏州的印象也比较好，苏州有些寺庙它就是免费的报名的，但是你要抢，因为这名额有限，稍微跟金钱结合的比较高的，那就是高客单价的定制的某些禅修班了啊。这个咱们也不砸人家饭碗，咱就不具体说这一些机构了啊。但是他们玩的也是风生水起。
这种啊，还是我感觉真的还是一小部分的个寺庙，大部分的寺庙我相信还是玩不了这些东西的。
有时候我有在想，有的人他去某些场所，他并不是真的信仰，就好像这个咱们作为社会人啊，其实也都是可以理解的。有些寺院的方丈，他的私人人脉圈子是极广的，他认识社会各个阶层的，政界、商界、海内海外。三教九流这些头部的人物，社会关系人脉特别广，所以有的民营企业家啊，有的各种角色的人吧，他去结识某些寺庙的方丈、主持、大和尚，他不是为了宗教信仰， 他是为了混圈子，咱们可以理解啊，
非常理解，这个地方成了他们一个 social 的场所，
混圈子，这个圈子混的，哎呀，咱具体咱也不多说了，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朋友的朋友就是在普陀山，他很清楚，就是他有认识的，就是福建那边承包寺庙的一些大老板，什么叫闷声发大财？那些人真的是闷声发大财，咱真的不好说，公开节目真的不好说。这些接触的人，他总会跟身边人去讲一些内幕的，你听了之后触目惊心啊！某寺庙的和尚吧，这大和尚啊，方丈，你跟他见一面五万起，见一面啊五万起，求他办事的，就是看具体的价格了，见一面五万起，这是他亲口跟我讲的，咱不具体说是哪个寺庙的啊。也可以理解，毕竟人家有社会资源嘛，对吧？你是求人办事儿，或者是各方面的原因。
其实我认为啊，就在各行各业，就包括寺庙一样，我相信都是个金字塔的结构，对吧？就是在金字塔尖上和底层的金字塔底的相差，真的可能是非常非常的悬殊。这跟社会上可能任何的这个领域都是一样的。你比如说，就说释永信啊，之前为什么那么多人就觉得他早晚出事儿？因为他真的想藏，他也藏不住啊。有人就已经曝光他，说他的袈裟价值16万，带的佛珠数百万，坐的座驾是奥迪 Q7 啊，对吧？这些你想他已经。我估计都已经很收敛了，但是仍然藏不住这些啊。然后他说这些资产，他没有否认啊，这些资产的价格，他坚持这些资产没寺庙所有啊，说自己的月薪仅700元啊，盈利都是投入了寺庙的维护、僧人的起居和公益慈善等等啊，这是他这么一说啊。但是我们心里都懂，他出入然后这些场所接触到这些人，然后他底下的商业版图这么的庞大，对吧？他怎么可能很难说啊，对吧？这个可能所有人在他这个位置上都没有做到，都没有办法做到，真的还能够那么心情那么清静吧。但是我一看有些寺庙的调查啊，说其实大多数的寺庙可能跟大家的想象还是相距甚远的啊，就除去了我们刚才说像北京啊、南京啊、上海啊，对不对？就这些四川呢、这些佛教圣地，那有一些大的佛教。场所啊，确实是寺庙场所啊，确实是这样啊，非常的香火鼎盛，然后商业化非常的成功。那像有一个中国宗教调查报告，就是说还有41%的宗教场所甚至都没有给僧人购买养老保险啊、医疗保险，就是他们可能养老都会成一些问题吧，就是其实并不是代表了所有的这个僧人的情况。那我那天看了一个就是地方志啊，我不知道掌柜有没有看过一些地方志啊，就有一些地方志其实内容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有一个台州的地方志写了一个国清寺。为什么我看这个呢？因为我对国清寺非常的，就去过一次之后真的觉得千年古刹这样的感觉啊，就非常的喜欢，然后就看了一下这个国清寺的这个情况啊，它地处在台州嘛。这一段话是这么描述的啊，说建国初啊，这是地方志里写的，说建国初国清寺有土地134亩，高明寺有50亩左右，他说均自耕种。那么经过后来的土地改革之后呢，80年代国清寺尚有60亩左右这样的一个地吧，然后说僧众佛事繁忙，故宫管理农事，每亩产量达到1500斤以上。然后林业，说僧众啊历来注重造林护林，就是这个是描写他们的经济来源到底是什么。说那个就是在文革的时候啊，他们还组织了护林队日夜巡逻，建国前山林归寺院所有啊，建国后呢山林就归国有啊。那么国清寺现在有山林3280亩左右啊，那么他们还通过畜牧业，比如说国清寺有8到9头牛，主要为农业生产服务，还有2只母猪、若干只瘦猪、100来只毛兔啊，都是为了增加经济收入。然后他们的木化资助呢，就是比如说建佛堂啊什么的佛像，都是接受信徒资助啊，也是主要的经济来源。说你看他这写的非常的清楚，说1935年上海朱某一次性资助国清寺银元是10000元，对吧？帮他们来修建妙法堂和放生池。那这是他建国前，那建国后各寺都以农业为主， 国清寺什么高明寺还成立了生产大队啊。1968年的时候，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捣毁了全部的佛像和法器。然后1973年是国务院拨了30万元重修了国清寺。然后80年代的时候呢，它不是对外开放了吗，年达到50万元左右，门票收入当时是10万元，之后开始才不断的有巨款的资助啊，比如说什么台湾的慧月法师三年来资助人民币达到百万元左右，然后还有美籍华人啊，港澳同胞啊，国内信徒啊，就是资助亦甚可观。就是通过这一段简短的这个地方志能看到寺庙它的经济，原来的经济或者说它的这个来源啊，商业化的来源它都是什么，它没有商业化，它基本上一是靠自己种地护林，然后养一些畜牧业啊来自给自足吧，然后就是靠信众的资助啊，这就是这个寺庙它的经济的情况。而跟我们现在看起来就是又是直播啦，又是打赏啦，又是一些对吧，这个各种各样的商业授权了等等啊，那真的就我觉得就完全是一个新的世界了。
我不得不提一句啊，其实在微信的生态大概是2015到2020年这个价这个区间，有一些微信上电子烧香电子捐香火钱的一些小程序疯狂的涌现，后来被微信严打封杀。我该感觉啊，一方面呢，确实这些人是商业的一些机构，他就赚这些，哎呀，某些信仰的人虔诚的这些钱嘛，供养的钱。另一方面，你不是抢了另外一些人的饭碗吗？对吧？你抢了另一些人的钱呀，把钱分流了嘛，所以呢，遭到了严厉的痛打。那帮也是野蛮路子，当时也是收获了很大的一波钱。
这其实都有点像骗局了啊。说实话，
是的。那接下来最后一个板块啊，就是现在资本的高级玩法。第一个呢，就是相关的产业链公司、文旅公司上市，收割二级市场的钱。然后还有啊，更夸张的，有些寺院曾经在 P2P 比较火的时候推出过香火钱理财计划。
这么厉害，
部分寺庙推出过香火钱理财计划，比如说有一个叫福报宝，福报就是一个人，哎呀，你好有福报啊，你捐了香火有福报，宝贝，余额宝的宝，福报宝啊，说年化可以多少多少。还有一些就是真的股权的资本化的一些证券化的一些高级资本玩法了，这背后肯定是有一些对吧专业机构介入的，那也有一些对吧相关的机构寺庙宗教机构授权的，那大家就有钱不赚啥啥啥的嘛，肯定要赚钱了。
不过我还是要说一句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么多寺庙它有商业化，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商业版图，有它的模式，那这个钱最后我还是要对吧，大家也可以去想一下，它真的都是归寺庙了吗？其实很多的情况下它并没有啊，包括从门票开始啊，它门票收多少钱其实也不是由寺庙来决定的，而是由当地有关的相关的单位的需求来决定的，那怎么分对吧也是有明文的规定的，而收了这么多的钱，香火钱各方面的钱，真的就归寺庙吗？啊，全部都归寺庙吗？其实我们也对吧可以去了解一下啊。
寺庙只是一个法人机构，它只是股权里面的股东之一啊。这个钱归谁很简单，就是归股东所有。那谁是股东？那可能方丈是个人的大股东，寺庙管理机构是另外一个大股东，地方的文旅机构又是一个大股东，地方国资委嘛，是吧？那有钱不沾光的吗？
所以他可能把我们原来想象当中的，比如一个宗教的场所，变成了一个文旅的项目啊。那文旅项目的开发，对吧？给当地带来收入，对吧？带来财政的收入，带来各方面的产值，我觉得这个，对吧？你要这样去想的话啊，你可能理解了，就是他能够做这么多的事情，那背后也是有所支持的嘛，否则他也不是随意的啊，就想做就做了。
还有一个啊，咱们节目也是酣畅淋漓的聊了蛮久的，我想说一下，咱们前面聊的主体其实都是以机构、组织、法人单位，对吧？为基础去聊的，其实宗教还跟个人极度的相关， 就是从事宗教活动的，比如说少林寺里面你看到那些穿袈裟的个人，这又是巨大的一个，怎么说呢，不规范的一个地带吧。网上有一个调侃的说法，咱们调侃了非常多的一些汉传的咱们中国内地的佛教，对吧，一些寺庙，你不要觉得只是那里啊，因为寺庙宗教信仰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东西啊。所以网上有一个调侃说，北京朝阳区有30万仁波切，你听过这个说法没有？
还真有所耳闻吧。
哎，
职业化了是吧？
就所谓的那边的那个派别的啊，说北京有30万散养仁波切，调侃呢、啊，就是说有好多就是招摇撞骗圈钱的，就找那些稀里古怪的，你问他任何问题，他都会顾左右而言他，不跟你讲，然后用一些虚头巴脑的概念去哄骗你，然后让你持续的当他的供养人。供养人啥呢？哎呦，你能成为我的供养人，那是属于给你面子了，对吧？你是被选中的一个，你要每年花钱去孝敬供养。哎，香港有一首歌其实是受到了佛教的一些词汇的启发哦，叫《爱的供养》，你听过这首歌吗？
听过。
供养这个词本身就是 F 教的嘛，是吧？
嗯嗯。
所以有人调侃说朝阳区有30万仁波切，散养仁波切啊，这个咱具体就不说了，有些人就各取所需嘛。我有一个朋友是杭州本地人，他的家里的一个闺蜜哈、啊，人家呢也是个人的选择，咱就不具体说是哪个杭州的寺庙了，跟一个和尚，据说啊，那个人家是杭州本地的，又年轻又漂亮，每年在那个年轻的和尚身上花30万人民币，具体是怎么花的我没细问，这是他家里面知道的圈子里面的故事。所以不仅是场所机构，场所里面一个个的个体以个人的名义出去，对吧，搞各种活动也是赚钱，那也是很惊人。
所以不是有些寺庙就是他也是招聘吗？给出的那个工资不都是很高吗？啊，都已经让人觉得这非常令人向往了。而且有的寺庙都是好像他比较旺季的时候临时招的啊，就是好像你在旺季的时候过来就当几天和尚，然后之后呢你就可以还俗，还挺吃香的。就说这你这种招聘的岗位啊，都是对吧，百里挑一啊，就是什么非常难求的这样的一个景象。
我们聊到这里的话，想聊一个概念啊，在佛教的原始典籍里面提到过一个词儿，末法时代。其实按照宗教典籍来讲啊，说分为三个时期，正法时期、相法时期。正法时期呢，就是佛陀入灭之后啊，500到1000年，一些佛教的就是最正统的、最正确的一些仪轨、经典的理论都是具足的，僧人呢也都是正派的，这是具足的。紧接着就是相法时期，差不多是持续1000年，是只有教法与修行。因为佛陀的这种影响力哈，可能也是越来越式微。这1000年过去之后呢，有一个巨漫长的时期叫末法时期。说在末法时期啊，只有佛经这个书籍啊，这个经书流传，修行正果的人啊是少之又少。那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按照原始典籍就是末法时期。那网络上你可以查到非常多的资料去来描述末法时期的特征，什么红佛啦、白佛啦，各种穿的衣服的颜色也不一样啦，什么魔王对佛陀说，在末法时期我的佛魔弟子，对吧，就魔教的弟子会占据你的庙宇啦，会穿上你的衣服啦，去招摇撞骗蛊惑人心啦，对吧，说的特别的吓人。但是如果你是相信原始典籍的话，你在对照着我们所处的这个时期，似乎你看到的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新闻事件似乎都能够解释了，跟这个末法时期的特征好像哦。
我最近看了一句话，我觉得对那些比如上香啊，然后求子啊、求财啊、求升官啊，就这些，就我觉得这句话我觉得真的非常对，就是中国人不讲逻辑，你知道吗？就为什么我们不讲逻辑呢？因为这里边其实它有悖论的，就是我们就这些人他又不相信 神能见其所作所为，又相信求神能升官发财，这不其实就是一个悖论吗？那你平时做那些事情，你都觉得神看不见，对吧？你并没有追求一个内心的宁静啊，但是你去求神的时候，你又大言不惭的希望神能听见你的话啊，愿意为你升官发财，那这其实并不符合逻辑的啊。神看不见你做的那些事情，但是能听见你求他的话啊。
我也是比较有感触啊，所以刚才丁丁问我有没有去过少林寺，我说我没去过，不是因为交通不方便，现在交通很方便，而是因为我这些个人的一些喜好偏好，我不太想去。就是我是比较相信末法时代这个说法的。那基于此的话，我个人也是对佛经特别有兴趣，所以呢就会看中华书局出版的佛教经典著作。我觉得作为文史值得兴趣去了解，好东西它一直在流传呢，我为什么不直接跟经典对话，而要去找一些转介绍人呢？我不知道我的表述是否清晰啊，就是有原始的典籍，也有白话文啊、注释啊，这是最直接、最没有功利心、最没有现代商业的铜臭味的，能够跟你直接对话的。你为什么要找一个中间人呢？这个中间人，包括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老师，你知道他是真的修行、真的有所成就的人，还是招摇撞骗的人？你其实，哎呀，大概率大部分也就那样，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跟经典对话呢？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个人的一些信念嘛，我是不太愿意去某些地方的。
其实我觉得这就不是节目讨论的范畴啊，对吧？这个可能就要比较深入的了。
所以像文创的东西、开光的东西，我是从来不买的，对吧？如果你看《金刚经》，这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世人以音声求我，这些都说得明明白白，个人各求所需吧。 就讲了这些吧，公开节目这个也没办法多聊一些，咱们可以放在每周六的会员节目里跟大家聊一些不方便公开去讲东西哈。
嗯，确实啊，这每一周都发生了非常多的大事啊，但是大多数不适合在公开节目里讲啊。就算我们讲了，其实公开节目里有些话题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再太过于深入啊。所以对我们的风格还有内容非常感兴趣，想听更多的，一定要订阅我们的会员节目啊。每周六上线，我们已经运营了差不多十几年啊，真是，对吧？很多听众都已经听了，也听了十几年，所以一定是有品质的保障啊。大家通过酸菜馆播客的微信公众号的菜单里就能找到我跟掌柜的联系方式，也能找到直接订阅会员节目的方式啊。我们期待大家的加入啊。
好的，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晚安，马卡巴卡。